大家早，我们这个前面哈，我们讲到这个如来品，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讲这个颠倒品第23品哈，就是在363页哈。我们先看这个在上来的倒数第五行，怎么问啊？说何故破如来后，是破颠倒啊？说就惑而言呢，凡有二义：一曰自行呢，如来是能离之人，颠倒是所离之惑。就化他而言呢，前者是有如来出世，后为断众生烦恼。也就是说呢，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前面讲到如来品，那么如来为什么要出世呢？如来为了要断众生的烦恼，所以从如来出世呢，破众生的无明，所以说呢，引出了这个所谓的颠倒。这个颠倒呢，它的本质就是无明。那么我们世间人呢，世间人所看到的是烦恼啊，看到的是烦恼，种种的烦恼构成了颠倒。那么等一下呢，我们会来讲这个颠倒是什么啊。等一下我们会讲颠倒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谈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把这一品颠倒品和前面的如来品做一个接续，说明呢如来之后为什么要讲颠倒，就是因为如来出世破众生无明，因为无明生烦恼，因为烦恼生颠倒，所以呢如来品后面呢要放颠倒。那么就是因为众生颠倒，所以呢如来性隐没，成为众生。如果破了颠倒，就是破了烦恼，也就是破了无明，无明尽则众生灭尽成如来。所以从颠倒这一边可以了解到，颠倒凡夫认为实有烦恼，实有一切的妄执，所以见有颠倒真实，执着这个颠倒见是实体，是真实的，那么所以如来性隐没，成为凡夫，成为有情。那么了知颠倒不实，颠倒无体，那么就什么呢？无明尽，那么则众生本是佛性，众生本来是佛啊。所以呢，这个如来的本质就在于颠倒之有无，所以如来是从有情，从生命的相上来讲，那么颠倒呢是从如来的法面，从什么？从如来的本质颠倒尽成如来讲。所以为什么颠倒在如来后面，这是我们一般人比较不能够理解到的部分。那么我们把这个问题呢厘清了以后，我们就知道说，哎，为什么在如来品后面有个颠倒品啊，就是如来的本质就是因为有情颠倒，有情的烦恼，有情的无明尽，而如来性显现，有情转成如来。好，这个文字的部分哈，各位自己去看啊。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啊这一段。那么下面呢，下面 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来谈什么是颠倒啊？什么是颠倒？在讲这个书本上讲这个颠倒之前呢，我要谈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呢，我们学佛的颠倒。很多人呢学佛，本来修学佛法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可是呢因为对于什么是佛法产生了错误的认知，颠倒了，错误了，所以就掉入了学佛的误区啊。这是呢以前我也有跟同学讲过，那么为了让大家能够更清楚，所以我们呢反复的跟各位提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就要来讲到颠倒，在这个吉藏大师书上面讲到了这个颠倒它的本质啊，本质的部分啊。好，我们现在讲这个颠倒的部分，这书上没有的哈，我们所以跟各位说明一下哈。我们现在要讲的主题是要跟各位讲颠倒的本质是什么啊。那么在讲到颠倒的本质是什么前，我们先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学佛的学到颠倒去了，学的错误了。刚刚讲学佛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是呢对于佛法是什么产生了错误的认知，所以颠倒。来，我们看哈，我刚刚讲到说我没有把我们的话题离题啊，因为我们现在要介绍的主题是颠倒的意涵。那么在讲颠倒的意涵之下呢，我顺便提一下跟这个颠倒相关的，而且是跟我们学佛很直接的一个课题，就叫做学佛的误区。这个误区呢就是颠倒的意思，就是颠倒的意思，就是不对的，不对的你把它放成是对，不是的，不是真正的佛法你把它当成是佛法，那就叫颠倒啊。那我们把它叫做误区，就错误的领域，你走到了错误的领域呢，你不知道。第一种就是追求神通感应。那么比如说啊，像求神啊，去那个什么，去问这个鸡童啊，当然有的时候生病呢 有的时候呢有些鬼神他确实可以帮我们治病的，这个例外啊，这个例外。那么有的时候是什么，有一些人他有一些神通，这个是通灵的，我们说通灵的呢鬼神都可以通灵，可是鬼神不是佛法。那么有一些人他有一些特别的功能，或者有一些人修了禅定，或者有一些人他鬼神附身，他会有一些神通，这个我们不否认他的神通，可是呢这个神通不是佛法。佛陀是什么呢，是呵斥神通的。那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有关神通故事啊，我最常讲就是这个圆规禅师，对不对啊，这个泰山王来向他请求佛法，那么这个圆规禅师呢把他给他解答，给他受五戒以后，你这个泰山王呢，泰山王就是十殿阎王里面泰山王啊。那么泰山王很高兴很欢喜，就想要供养他，因为圆规禅师说不需要，可是泰山王因为他自己是王嘛，他想表现自己很了不起嘛啊，他说这样子好，我东边的山有很多的几个人抱着大松树，北边呢风大，因为在北方呢这个风雪很大，北风很大，那么你把东边的大松移到北边去种好不好， 太上说没问题，明天晚上风雨交加，鸟兽奔嚎，不要害怕，跟大东讲静静睡觉就好了，不要出来。那电哗，然后鸟兽奔嚎，早上起来的时候，哎呀，他一看怎么东边的山光秃秃的，北边呢一颗一颗白得很好，北边的这个大松树白得都很好。现在的高科技也没办法做到，你直升机吊都吊不起来。要我们的话，我们就敲锣打鼓，赶快叫全部电视台报纸来看看，哇，你看我们慈光寺多了不起，就是神通感应的。可是圆规禅师告诉他的弟子们，你们不要外传，误人妖王。什么叫误人妖王？免得别人把我当妖怪，懂吗？为什么？因为这种行为不是佛法。佛法讲一切违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修行的话是在梦中做佛事，你还叫众生执着这个梦是真实的，还去追求这个神通，神通这个就是现实的梦幻泡影，你去追求这个神通不是颠倒吗？对不对啊？所以误人以妖我，所以这个不对的啊。当然如果说有一些鬼神他借着神通来什么来帮助友情，这个我们不排斥。可是呢，我们要很清楚，这不是我们追求的对象，这个不是佛法。就好像医生给人看病，我们很赞叹、很欢喜，可是那个不是佛法，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啊，你可以给医生看病，可是你不要去学。那不是你要学的，出家人尤其出家人不要去学。第二个，宗派主义。现在很多道场、很多法师呢，很多居士就说：“我师父怎么怎么样，我们道场怎么样？”还有人叫一师一道。有没有要讲一师一道？有没有听过这话？啊，听过这话吗？啊，他是曲解了这个观念。什么叫一师一道？意思是一个释迦牟尼佛，不是你师父，听懂了吗？如果你师父是意思的话，他就变成了，就是破坏僧团，破和合僧。你师父跟释迦牟尼一样吗？你师父可以比得上六祖，比得上这些历代的祖师吗？所以的话呢，这个宗派主义的，只有我师父讲的对，只有我说的佛法才是佛法，其他人都不要学了。这种不对的。所以呢，我们在学佛的修学佛法，我们要说先判邪正，哪些是正确的佛法，哪些不是正确的佛法。正确的佛法随个人的根基，随个人的因缘。佛在世的时候，两个出家人修行，一个修不净观，一个修属习观，结果两个人苦苦恼恼的，佛就呵斥他们的师父阿难说：“你呀，教错了。两个人要颠倒过来，修属习的要修不净，修不净的要修属习。两个人一修，结果马上成阿罗汉，就是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嘛。好，你不能硬掰，一定要跟我学，其他人都不要去学，不可以的。这样子的话呢，你误了你众生的这个根器啊，因缘时节的话呢，那么将来也是有因果的啊。所以这个宗派主义这样也不对。”还有第三种叫知识系论，这种呢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说现在有一些学术研究的话呢，佛法的研究是对的，是需要的，经典的研究是对的，可是呢，研究第一个，我们研究的领域不要偏了，研究的时候，比如说现在的科技网络要不要用呢？要。我们要用现在的这种动画卡通有没有啊？要。啊，我们要不要用现在的音乐？要。要不要用现在的艺术？要。要不要用现在的这种所谓的媒体？要。这些都要。可是我们要知道它不是佛法。如果我们出家人都去学这个的话，请问谁来弘扬佛法？ 所以呢，我们要非常分清楚，那个是什么？那个是弘扬佛法的工具，那个不是佛法。所以呢，如果我们把它定位在弘扬佛法的工具上面，这个不算误区。我们出家人可以用，我们佛教徒可以用它，可是这个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可是问题是说，如果你把它当成是追求的目标的话，号召大家出家人，我们这个寺院都去学了，好了，完蛋了。谁来弘扬佛法？谁来弘扬真正的佛法？这是一类误区知识。第二个，什么叫戏论呢？戏论就是什么？就是比如说大概30年前，我去日本朝洞中永平寺大本山住了3个礼拜，他们有2、3次，就是他们所有的出家人，那小和尚就是去一年拿一个证书，他们都是有家室的嘛，哈，有家室的拿个证书，他可以继承他爸爸的寺庙，因为他们都是有家室，一家住在寺院里面的，老婆先生孩子孙子都住在寺院里面的，然后爸爸当住持，儿子呢要去总山受训1年或2年，他有个证书，看你的资格以后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的证书，一年以后你取得那个证书，然后你就可以在内政部通过，可以继承你爸爸的这个寺院，这是日本的法律。那个200-300个小和尚，我也在里面，我就看，我也听不懂他们讲什么，就是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禅宗那种形式哈，就是一个上面我也看不到是什么人，反正可能一个住持还是方丈还是什么的，就在上面，然后就出来一个，哦，他们很有规矩哦，就走路头低的哦，我，哦，还有那个礼节头低，然后回来就退着，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礼节。啊，这是中国人的礼节，啊，非常恭敬哦，走路不可以这样走，要手合掌90度这样子，然后要走回来的时候不可以这样子，他屁股对着，不可以，要这样退着回来哦，要退着恭敬这样退着回来，这样子，我第一次看到是真的，要不然我也不会学得这么标准。非常恭敬的，你不现场看好，你不知道，开开眼界，你知道吗？还是在那边，他讲了什么话也不知道。我跟你讲啊，可是我知道，那一定都是戏论，都是没有意义的话。为什么呢？禅宗的公案，就是什么叫刻舟求剑？什么叫刻舟求剑？你们听过这个故事吗？这个典故是什么？就是有一个人在船上。大家在谈论着，好，然后拿起一把剑，突然那个剑掉到水里面去了，对不对啊？好，掉到水里面去以后干什么呢？然后这个人就赶快拿一个粉笔或是拿一个小刀，把这边在这边在这个船的这边磕一下。他们说你干什么？他说等一下，我叫人从这边下去捞，把剑捞起来，从这边掉下去的。听懂了没有？船这么跑到哪里去，你从这边下去捞得到吗？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叫刻舟求剑，懂不懂啊？所以的话呢，古人的那个话，禅宗怎么样？禅宗有句话叫什么？叫电光石火。什么叫电光？就闪的啪一声，石头有没有叫？你叫两个石头一样打，啪，会闪闪那个有没有啊？就那么一刹那而已嘛，对不对？叫电光石火。禅宗讲说，祖师的讲的那个东西的话，像电光石火一样，就是那一刹那才有效。你以后的人再去体会那句话，你就体会不到那个感觉了。听懂我为什么叫电光石火？这是禅宗祖师常常讲的话，就跟我们这个刻舟求剑是一个意思啊，懂吗？你只能在那个时间那个点上面，你的境界到了那个，还最重要，你的境界到了那个地，你才能够把那个意涵捕捉住。就像那个船一样的，你要在那个点上面掉下去，那个地方 你才能够找到。那因为箭掉下去以后，你就是回到那个点上面去，回到那个岸上面，它也可能那个箭可能顺着水流走了，你去哪里找啊？对不对？听懂我意思吗？就叫电光石火一样，你去哪里找？时间、空间、因缘变化了，你去哪里找？所以的话呢，后面的人老是把别人东西拿来，是不是戏论呢？听懂我意思了吗？那都是戏论的。还有的人的话呢，我听北京的一个居士讲说，有人哈，他很会辩论。你看问什么，他就是说一即是一，也非一是名一；说二即非二，是名二也名二；说假即非假，也名假是名假。他就给你来这一套，没有意义。这种人好，不要跟他啰嗦，都是什么呀？戏论，就是他的文字里面的话呢，没有任何正确的意涵，听懂我意思吗？他的话里面没有任何的话，没有任何的意涵可以捕捉的，你抓不到他里面到底要讲什么东西，他自己也不知道要讲什么东西，就叫戏论，听懂不懂？比如说我今天可以跟各位讲，我说这个黑板是绿色的，这不叫戏论，我指的是一个真实的黑板，至少大家承认我的话是对的，听懂我意思了吗？那么一个色盲的人说，哎呀，这个黑板不是绿色，这个黑板是什么？是红色的，他是不是戏论呢？他也不是戏论，因为就他而言，他看到的是这个，只是他的眼睛有错误而已，你不能说他戏论，是你只能说他的眼睛有问题，他是色盲，听懂意思吗？至少他讲什么，这个事实符合他所见的东西的话，那个就对了。你听懂意思吗？那么如果说，哎呀，这个黑板啊，我看起来很漂亮，你说它像白色的，它也像白色；说它像绿色，也像绿色；说它像红色的，都鬼扯嘛！你什么意思？到底什么颜色？你不知道他讲什么颜色？你听懂意思吗？懂不懂啊？他不敢肯定这是绿色。听懂意思吗？他说很像绿色，可是呢，如果你要说它是灰色也可以，如果嘛，他说它带一点红色嘛，也可以讲。他就讲鬼扯，你听懂意思吗？他讲了半天，你不知道他到底讲什么话。各位听懂我意思吗？这就叫戏论，类似这种就叫戏论。有没有这种话啊？很多人是不是这样讲话的？啊，这两个都是属于误区。第四个，盲修瞎练。什么叫盲修瞎练？就很多人啊不吃饭啊，很多人话呢坐里面不捣蛋啊。我以前也要学不捣蛋，怎么要学你知道吗？那个桌子放在床上，累得趴在桌上，结果哈，不要一个礼拜就倒了，弄不下去了。我听美国有一个地方也是一定要锄地都练不倒蛋，有没有？把它放在桶里面，有没有啊？还是吊起来干什么的？没那回事的，那按将练不倒蛋的。我听一个法师讲过哈，他说哈，他也不倒蛋过，他说是慢慢的减少睡眠。慢慢的减少啊，然后的话呢，你坐那边的话呢，还是会有一点点瞌睡，可是那个瞌睡呢很浅，像我们打瞌睡一样睡得很浅，有没有啊？一下就醒了，有没有啊？好，他说那样子不倒单是可以的，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很，他是有经验过来那种，这才是真的不倒。就你长期练功夫，我听一个居士讲，他晚上打七的时候，他说他整晚没有睡着，躺在那边没有睡着，就是很清楚，头脑可是也没有散乱，啊，这样体力还可以恢复，啊，就是你的身体要休息，这是一定的。可是如果你的心不静下来，你的身体没办法休息，那你一定人受不了，没几天就躺平的，啊，那么所以必须要你的心非常非常静，静到什么接近于睡眠的状态，可是你还没有睡着。那样子勉勉强强可以呢，啊，可以说这个你在这个里面是一种不倒单的状态里面，所以类似于这样子的不吃饭呐、啊、不倒单的这样子的就是盲修瞎练，啊，有的人的话弄一些 不懂的问题就在那边做。有的人问他说，你有什么方法休息？我无念，无念。我说你怎么无念呢？我就把念头静下干什么？我说然后无念以后呢，他讲不出话来了。我说无念以后呢，他讲不出话。为什么呢？他没有一个真正的方法引导他继续修行下去。所以他修到一段以后，他听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话以后呢，他觉得修觉得可以了，觉得自己用上功夫心静下来干什么的。那个不是你那个方法的问题，那是你前世善根瞎猫碰死猫跟你碰上了，你觉得心稍微静下来一点了。那然后呢？因为你没有一个真正正确的修行的方法，所以呢你后面的路你不知道怎么走。我常常问很多人，一问我一听就知道还没有方法，我就一定问他一句，然后呢，你到这个境界以后呢，就答不出来话了，盲修瞎练。听懂了吗？懂这什么盲修瞎练吗？类似这样子的。第五个叫相似佛法。什么叫相似佛法？有一类人呢，佛法里面有很多成分，有善法、五戒，是不是啊？十善，这是善法，人天的善法。五戒十善是不是佛法？是不是啊？是佛法。慈悲心是不是佛法？是佛法。可是这些东西都是共世间的，听懂不懂啊？共世间的。你唯识要不要讲说心里的意识啊，有贪嗔痴啊，有没有？要不要讲这些啊？要不要讲啊？要不要讲烦恼啊？政治政界有没有这些东西啊？有啊，有分析心理的问题啊，是不是啊？心理的问题。所以呢，很多心理学，很多一些灵修的，你也打坐啊，打坐身心会比较清净养生的，还有一些哩哩啦啦什么东西的话呢，他们就借着是佛法的旗帜说它是佛法啊，因为事实上佛法就有这些成分嘛。听懂我意思？我刚刚不是讲了吗？对不对啊？是不是五戒十善啊？对不对啊？还有一些心灵的这种调和啊，对不对？打坐灵修啊，心静下来，那他也打坐啊，他也要人慈悲心啊，对不对？他也要人来布施供养啊。所以呢，很多的新兴宗教，我们佛教里面术语叫做相似佛法。什么叫相似？说它相似，它就不是真的佛法，听懂吗？就是不是真正的佛法叫相似佛法嘛，它像可是它不是嘛，听懂我意思吗？它是像佛法可是它不是佛法，它是佛法就它就是佛法，它因为它不是佛法，所以叫它叫相似佛法，听懂我意思吗？它叫相似佛法。我刚刚讲就是说这一些呢，它不是五戒，它也不是三规，它也不是十善，它是属于这个领域的东西。然后它把它跟五戒十善禅修禅定慈悲心这一些佛法的领域东西把它混在一块，然后把它导引到其他的领域去了，听懂意思吗？它借着跟佛法，我跟你讲，五戒十善禅修禅定这一些慈悲心啊，这一些相同领域的东西结合以后，然后把它导向非佛法背离佛法的成分去了，远离了佛法的政治正见，远离了佛法的戒律，听懂我意思了吗？所以大家要知道这叫做相似佛法。简单的意思说，它有一部分是属于人天的善法，包括慈悲心五戒十善啊，禅修这些领域的东西，可是他借着这一个跟佛法重叠的人天的善法这一部分呢，然后把一部分不懂得佛法的人扣住，把他牵引带向背离了佛法的领域，这叫相似佛法。听懂意思了吗？懂不懂啊？如果他只是停留在慈悲心，他停留在五戒十善的话，停留在禅定的话，我们还可以接受， 听懂没有吧？问题就在于他会带着这些人背离佛法，背离佛法的政治见，背离佛法的戒律，那么这样就会使他们堕入外道，所以他叫新兴宗教不对。啊，这是很多新兴宗教或者打着不是宗教的旗号的一些什么心理学啦，什么心灵疗法，什么反正很多名词，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呢，各位一定要有正确的政治政见，我们才不会掉进这种误区。我问你们啊，你们说你们要学佛，你们要不要学佛？要不要好好听经听论呢？啊，要不要听经听论呢？如果你没有知见的话，你没有正确的政治见解的话，你就很快的会掉进这误区，你自己还不知道，你自己当头带人家往里面冲，知不知道？所以啊，我们今天讲颠倒哦，我跟你讲，我没有我被供话题，我们今天讲中论哦，这是中论啊，这不是中论，这是中论的相关的问题。我们今天在讲颠倒品啊，这就是我们学佛实实在在掉入颠倒的一些现象，听懂我意思吗？我没有把话题岔远哦，没有把话题岔开哦，我这边写了一个，这是邪，这是相似佛法，这些都是属于相似佛法啊。不过这边他是打着佛法的旗号，这是正佛法啊，这是正法。那么还有真正的外道，还有真正的外道呢，不在这边范围里面，还有真正的外道啊，我们不谈了啊。啊，这个正法里面的话，我们来看哈，我这边有几个同心圆哈。越外面的表示它离佛法的本质越远，越外围的外圈的表示它离佛法的本质越远。所以佛法真正的本质在什么地方？在这个地方，在禅观这个地方干什么呢？最后真正禅观所要开展的什么是智慧？什么智呢？大乘叫做什么？无分别智。小乘叫无我智。禅观最后所要证得的这个，这是什么？证的无分别智，什么是登地菩萨？继续往上呢，最后成佛。无分别智是一个最关键的起点，证无分别智就等于证入佛的法身，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起点。无我智，证的无我智者就是阿罗汉，所以这个是禅观它的目标，终极目标在这个地方，在这边。那么教理经论的话呢，这是告诉我们什么是无分别智，说明这个无分别智跟无我智，它的理论，无分别智跟无我智相关的一些智慧，如何的去达成无分别智，达成无我智的这个过程，种种的理论，种种的方法，各家的说法不一样。经典教理在讲这个问题。第二个，大小乘的戒律，我这边特别把大小乘说出来。大乘戒律跟小乘戒律是不一样的，小乘戒律在什么？在于制度，大乘的戒律在于利他。举一个很明显的大小乘的戒律的差别，我来跟各位讲。我们很多我们不讲，我们讲个大智论的哈，讲个最简单最明显的，就是说我们在比丘戒、比丘尼戒里面说不可以持金银，对不对？那经典佛在经典讲说钱、金钱什么是毒蛇，对不对啊？啊，小乘戒律的话呢，比丘不可以去碰到女人的手，对不对？大乘戒律是他如果掉到水沟里面、掉到河里面的话，要把他抓起来，懂意思吗？听懂不懂啊？大乘戒律是你要把他拉起来，你说哎呦不可以碰我，掉下去哦，你管我不管了。大乘戒律跟小乘戒律差在这个地方。那么金钱的话呢，小乘戒律是金钱是毒蛇，不可以持有；大乘戒律是说钱多多益善，可是不是你花， 懂不懂啊？是要分给有情众生、利益众生用的。你自己还是要什么？要一箪食一瓢饮，这是儒家的说法了，啊。我昨天听他比丘讲，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们出家就是这种精神呐、啊，所以颜回大概前世修了很多头陀行。所以呢，大乘戒跟小乘戒律是不一样的。我们什么呢？各位要记住一下，我们什么要内怀声闻戒，外行菩萨戒，听懂意思吗？这中国的出家人是这种精神的，听懂意思吗？懂不懂？中国的出家人是很难的，要两种戒都修，呀，这是佛法的本质。这三条是佛法的本质，可是要记住，戒律是干什么呢？声闻戒跟大乘戒是不同的功能。声闻戒在于什么？在于护持我们修道的身心清净，使我们的身心清净能够有修道的基础，可以有一个清净安宁的身心来修道。可是并不表示你有了戒律以后你就修道，没不表示，只是你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工具，你的身心来用这个清净身心来修道。真修道本质在这个地方，不要忘掉。那么经论是引导我们不要走错路，这个三者的关系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不要把它搞混了。那么僧团制度跟僧伽教育，僧伽教育其实僧团制度的一支。那么为什么把这两个凸显出来呢？其实这是一种利他的工具。这两个是僧，这两个是这边是俗。僧团制度，比如说我们讲，比如说你要不要有个僧团？要。佛陀戒里面就有僧团，对不对？要不要？我们要不要传戒？我们要不要传戒啊？你要不要一代一代的把戒律延续下去啊？你不传戒，出家人就完蛋了，没有了，对不对？那传戒一个人传吗？我很厉害，我快差不多快跟佛一样了，啊，然后我就可以传戒了，有这种事情吗？那都是胆大妄为的，你知道吗？所以的话呢，佛的戒点就是十施，比丘尼要二十施，对不对啊？这很清楚，你这个十施二施就是一个僧团嘛。所以呢，所有的问题都从僧团制度这边开始。出家人僧团里要不要处理金钱呢？要不要？哪个僧团没有金钱的问题？出家人要不要住房子啊？房子你要不要去登记在僧团名义下面呢？你不登记，很多道场登记在私人名义下，结果怎么变成国家了，会变成他儿子，变成儿女儿的，对不对啊？你这个制度要不要把它建立起来啊？钱、房地产，有没有信徒啊？没有信徒谁供养你啊？有信徒要不要办活动啊？你要不要教育你自己的徒弟啊？哎呀，跟一个大公司差不多啦，大道场大公司，小道场小公司一样啊，一套制度啊，不会输给公司的啦。你要不要制度？要不要？当然要，而且要非常的清楚这一套制度啊，知不知道？要非常清楚啊。而且还有一点我告诉各位哦，这个制度一直在变，嘿嘿，这句话特别重要哦。你们听懂这句话意思吗？这个制度啊是一直在变，为什么？因为众生的业感一直在变，所以制度一直跟着变。哎，唐朝人穿什么衣服？汉朝人穿什么衣服？宋朝人穿什么衣服？清代人穿什么？明代穿什么衣服？现代穿什么衣服？都不一样啊！光是穿衣服一样，穿衣服这件事情上面，30年50年就变一个样了，对不对？你说其他东西会不会变？你说其他会不会变呢？我不要讲什么，光穿衣服就知道了。清朝人穿旗袍，对不对？戴那个宫廷人戴那个大大的帽子，清朝的官员戴那个红底帽，上面一个红红的毛，对不对啊？现在官员戴那个帽吗？ 你看那个包公，宋朝的那个有两个，那个对不对？那个帽子啊，清朝的他戴那个帽不戴嘛，对不对？不一样嘛，制度一直在变。那你说我们佛教制度会不会变呢？啊，会不会变呢？当然会变，有一些关键的是不能变的，可是大部分的都会在变，至少你应用上面要有变化，对不对啊？那请问你们懂怎么变吗？你们知道怎么变吗？不知道吧？嘿嘿，我告诉各位啊，这可是一套大学问啊。我刚刚讲的问题啦，教育信徒，教育自己的弟子，金钱，盖寺庙，寺庙怎么盖？嘿，光一个盖寺庙哈，就很大学问了。要选在哪里买地，要买多大，不同的地方还有不同的功能。光是选你要买地这一条啊，就学问很大了。要买多大，这都很多学问啊。要盖成什么样子的，什么地方盖成什么样子的寺庙，里面的隔间怎么隔，还都很多学问。你看看光是一个盖寺庙，是不是就我讲一下就很多了，对不对啊？那其他的不用讲了，不用讲，太多了。就是说升旗制度的话呢，其实它是什么呢？它是把人事物，人事物就是所有世间世俗的这套运作，世间的什么呢？人事物用佛法的干什么呢？修行经典戒律的精神做一个合理的串联，听懂我意思吗？懂不懂啊？听懂了没有啊？懂了吗？这个僧伽制度啊，所以呢，如果你不了解修行，你不了解经典的理论、大小乘的理论，你不了解大小乘的戒律，你怎么样去制定一个合适于这个的体制？你按照这个制度运转起来的话，你没有把这个讲清楚的话，那它一转，哎，没叮当啊，转不了了。为什么呢？它跟这里面的三个有冲突啊，因为你没有搞清楚里面是怎么操作的，听懂我意思了吗？懂不懂啊？你在这里话你在安装行，为什么没下表啊？不知道怎么走，为什么没有写明白啊？不知道有这一条啊？听懂了没有啊？所以的话呢，你要好的升旗制度化，你必须了解这三个理论，然后你还要精通世俗的这些运作，你才能够把一套升旗制度写清楚、交代清楚。而且你还要有各方面的经验，你看难不难？这个比讲一个经典难多了吧？啊，讲经典难多了吧？你要里面也通，外面也通，世间法也通，还要有深厚的经验，这三个领域你都懂。你还要有三个领域哦。有人是在佛门里面转转转转了很久，可是他不懂佛法，他不会了解，他不知道怎么操作。有人懂了佛法，可他不懂世俗这一套，他也没办法运转。有人懂戒律，他不懂经典，不懂修行，他也没办法操作。有人修行，他不懂戒律，不懂理论，他也没办法操作，都没办法操作。一定要这两方面，佛法的本质跟世间的事物都清楚了，理论，而且你还要有生活的经验，你才可以把这些东西交代清楚。所以你不要看这个东西很难的啦，僧伽教育呢，就是要把里面的这一套东西呢传递给下一代，听懂吗？懂不懂？把这里面包括僧伽制度这里面都传递下去，有了人，有了这个僧团，有了本质，然后才能够展开外面的这种弘法的工作，干什么？教育信众，教育信众。那么这个是弘法，所以我这边画一条线，有没有啊？ 这个僧伽制度跟僧伽是利他，可是它是属于佛法的内部的部分，佛教内部的部分。所以这边是僧，这是内部红线以内是佛教僧团内部的事情，这个红线的外面是世俗的部分。弘法对外，弘法有什么呢？三个：文化、教育、时尚。所以呢各位，你看这两个表，看这两个表，再加上我们昨天讲的这个部分，般若道、方便道、净佛国土道，这里面的黄的部分属于般若道，方便道呢就是黄的外面的部分，这属于方便道，懂了吗？这样就跟经典合起来了，看到没有？整个这就是所谓的自利利他，然后接下来在清净国土，在净佛国土，你这个完成以后，成佛以后，在什么庄严佛国土。所以你看呢，把这个佛法大智论的思想跟这个，然后再，那么这个部分呢，就是外道的部分，这是正法，这是佛邪法。我们刚刚讲这个部分，你看了这里面你就看出来，这里面差别，看出来没有？啊，外道部分有邪见的部分，啊，这是属于相似外道，还不是真正的外道，但它就是外道，可是它打着佛教的旗号，这五个都可以说是相似佛教，啊，所以大家要很清楚啊。我们学佛的话呢，一定什么呢？一定要很清楚你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你不要搞不清楚在哪里。所以很多人他天天在搞这个，有没有在搞弘法？有没有啊？一天在什么就搞在慈善里面，对不对啊？在什么位置你要清楚哦，你可以看看。那么还有跟我讲啊，禅观的部分也很多啊，等到我讲禅观，你就可以看到跨又是一大箩，一个很大很大一个领域的系统，你就可以看出来。好，我们这一节课先讲这个地方啊。